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本周五美股的收盘情况。在本周，三大股指终于迎来回调，本周均录得跌幅。道指上涨 307.06 点，涨幅为 0.8%， 报 38904.04 点。纳指上涨 199.44 点，涨幅为 1.24%， 报 16248.5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7.13 点，涨幅为 1.11%， 报 5204.34 点。进入了第二季度，美股三大股指在第一周录得跌幅，也录得2024年以来的最差单周表现。美银财富管理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师 Terry Sandman 表示，在第一季度获得可观的回报之后，短期内股市可能会出现一些盘整，在市场的上升趋势中，适度回调将是正常的波动。本周五也市场也迎来了备受关注的三月非农就业数据。美国劳工局统计局报告称，美国三月非农人数增加 30.3 万，超预期，失业率为 3.8%， 表明市场一直繁荣且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仍在继续加速增长。备受关注的平均时薪指标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4.1%， 均符合华尔街的预期。具体数据面，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报告称，美国三月非农人数增加 30.3 万，好于预期。二月非农就业人数被向下修正为27万。三月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3.8%， 符合预期。备受关注的平均时薪指标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4.1%。均符合华尔街的预期。此前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三月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20万，失业率将降至 3.8%， 预计平均时薪将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4.1%。 三月非农报告发布后，互换市场下调2024年美联储降息预期，将降息的首次日期从7月推至9月。美国利率期货定价美联储2024年将降息两次。美联储巴尔金表示，三月非农就业数据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就业报告。数据显示通胀有所下降，但存在不平衡的混合情况，企业仍在寻找提高价格的机会。LPL Financial 全球首席策略师表示，美联储的决策将依赖于数据，市场对该机构今年可能需要降息的任何迹象都十分敏感，因此就业报告将提供重要的通胀相关数据，特别是关于工资增长速度的数据。不过， 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他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实施三次降息。如果美联储最终决定完全没有必要降息，他将非常惊讶。非农就业报告也为特朗普团队抨击拜登提供了火药。支持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行动委员指出，三月非农数据表明，同时打数份工兼职的人数环比增加了 2.7%， 比特朗普卸任总统职位以来增加了 27%。 这表明美国人需要多份工作，才能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负担得起生活。以上是本周市场的主要消息。接下来我们聚焦本周的焦点个股。首先是国际邮轮公司 Viking Holdings 维京控股有限公司，在本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计划融资最多1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最终融资额可能高达5亿美元。维京控股是世界领先的旅游公司之一，其航线覆盖5大洋、21条河流和5个湖泊。公司主要关注的目的地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而不是加勒比海。为了满足需求，Viking Holdings 拥有92艘小型的最先进船舶，并已订购18艘新的河船，预计将在2026年之前交付。这家总部位于百慕大彭布罗克的公司成立于1997年，在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这一年里，公司的收入达到了47亿美元。该公司计划上市，并把股票代码改为 VIK。 拜登政府将很快推出一项全面的新学生贷款减免提案，这可能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根据美国高等教育专家的粗略估计，尽管其范围，但这项新的援助计划仍然可以免除多达1000万美国人的债务。拜登计划下周一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一次演讲中提供他的新债务减免计划的细节，他可能希望在11月大选前开始免除许多学生借款人的债务。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约 48% 的选民表示，在2024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取消学生贷款债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免除学生债务尤其有助于拜登与年轻选民打交道，这是他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人群。曾经在疫情期间火急一时的在线问诊公司 Teladoc CEO 离职，该公司董事会已经暂时任命首席财务官 Mala Murthy 为新的 CEO， 并且聘请了一家猎头公司来遴选长期稳定的继任者。 Teladoc 的股价今年迄今已经下跌了约 34%， 对比2021年2月创造的 294.54 美元的历史最高点，目前该股价已经下跌了约 95%。 天基数据和分析提供商 Spire Global 最近宣布与英伟达合作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Spire Global 首席执行官表示，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做的事，他们已经将权力从那些能够访问超级计算机的人转移到那些能够访问超级数据的人身上。他解释说，由于带有模型的超级计算机端已经被超高效的 GPU 所取代，因此您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运算的东西，现在可以在8秒内运算完毕。因此，这是他们选择与英伟达达成合作的重要目的。强生公司在今天宣布，已经同意以每股335美元的现金收购心血管设备制造商 Shockwave Medical。这意味着 Shockwave Medical 的企业价值约为131亿美元。该交易预计将通过 Shockwave 用于治疗动脉疾病的血管内碎石技术，提升强生在医疗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强生打算以现金和债务相结合的方式为这笔交易提供资金。该交易预计将于2024年中完成。强生表示，此次收购将提高其医疗技术部门的营业利润率，然而相关的融资成本将在2024和2025年分别稀释。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约为 0.1 美元和约 0.17 美元。Roku 公司有报告称 Roku 在 CTV 广告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将 Roku 保持在减持水平。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特斯拉计划在8月8号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长期以来，对推出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承诺一直是特斯拉估值高企的关键。最近几周，特斯拉向消费者发布了名称为全自动驾驶 FSD 的驾驶辅助软件的最新版本。特斯拉此前表示，下一代汽车平台将包括更低价汽车和全自动驾驶出租车。路透在早些时候报道，该公司放弃了推出低成本汽车的计划，转而将更多资源用于尽快将无人驾驶出租车推向市场。不过，马斯克也回应路透在说谎，但并没有提供细节的信息。马斯克的拥护者之一木头姐 Cathy Woods 旗下的方舟基金管理的 ETF 又买入了133,975股特斯拉的股票，不过与此同时还卖出了92万5585股 Robinhood 的股票，以及62,615股 Coinbase 的股票。此外，木头姐还买入了154,401股 Roku 的股票，以及3,495股 Roblox 的股票。 不过说到木头姐这次对 Coinbase 的减持，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今年在 Web3 领域，在 Blockchain 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也就是比特币减半。比特币减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么比特币减半到底是什么呢？根据比特币的白皮书，这是比特币编程的一个内置功能，大约每四年发生一次。这一特殊事件会将给予矿工处理交易的比特币奖励数量减少一半。这一事件是由比特币的创立者中本聪设置并编程到比特币网络中。最初，矿工能够通过每个区块获得50个比特币，但每次减半后奖励就会减少。2024年的下一次减半将把奖励从 6.25 个比特币减少到 3.125 比特币。减半程序在调节比特币的通货膨胀和保持其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降低比特币的挖出速度，从而让比特币具有了黄金等有价值金属的有限可用性。而这种稀缺性也被认为是导致比特币价格随时间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外，减半事件还具有其他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引入了比特币的通缩属性，为那些寻求在传统货币通胀可能贬值的环境中保持资本价值的投资者开辟了新的投资途径。这些事件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与中央银行通常进行自由裁量的货币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也激发了加密社区的情绪，因为以前的减半事件曾导致比特币的价值大幅上升。比如在2016年减半之后，比特币的价格在2017年年底飙升至$20,000。过去的这种趋势带来了社区用户的猜测，即2024年的减半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实质性的价格上涨。一些分析也预测了比特币会出现的新的历史高点，当然这种分析也会加入其他经济考量因素，比如2022年的加密冬季和2023年的经济衰退。不过历史趋势只是属于历史的，历史永远不会重演，并且加密货币的价格非常不稳定，所以大家在进行加密货币投资的时候，自己的研究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比特币减半是显著影响加密货币经济和市场行为的关键特征，问题就来了，减半以后比特币将如何发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时间表。2009年比特币最初的挖矿奖励为每个区块50比特币，2012年减半降至25个比特币，导致价格在一年内从约$12飙升至$200以上。2016年再次减半，挖矿奖励进一步降至了 12.5 个比特币。随后比特币在17年12月达到$19,700左右。2020年减半，奖励降至 6.25 个比特币，价格从$8,787飙升至2021年11月的近$69,000。 当比特币减半时，其生产率会降低，从而减少可用比特币的总量。这种有限的供应加上不断上升的需求，通常会导致比特币价值的增加。2100万枚的供应上限决定了比特币的价值。因此，减半过程在塑造比特币的经济框架和市场认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特币减半通常会在市场上引起很多预期，供应减少和潜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会在交易者中产生乐观情绪。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可能会灌输担忧、犹豫和怀疑，导致市场暂时变化和不稳定。尽管有这些直接影响，减半对于网络的长期安全和稳定仍然至关重要，激励着矿工适应较低的回报并维护网络完整性。比特币减半事件对比特币矿工产生显著影响，迫使他们立即调整实践策略。减半事件每发生一次，区块奖励就减少一半，这直接影响了矿工的收入。对于效率低的矿工来说，挖矿奖励的降低可能会立即导致难以产生收益，尤其是那些运营费用高和机器过时的矿工，他们面临着损失或被迫暂停挖矿活动的风险。因此，减半的短期影响促成了一个竞争环境，其中只有运用先进设备和低成本电力进行大规模挖掘的最具成本效益的矿工能够生存。那么，比特币挖矿的未来在哪里呢？未来的比特币挖矿将依赖于效率和战略的适应，网络算力受到减半的显著影响。减半后，哈希率可能会下降，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减少的供应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平衡了较低的回报。所以，预计网络将继续长期稳定和增长。为了保持长期盈利，矿工需要专注于使用最高效的硬件和最便宜的电力。比特币减半对矿工而言，它促使挖矿流程的修改，推动新方法和技术的发展，最终促进了比特币挖矿的进步。那么，比特币减半的终局会是什么？首先，它会达到最大供应量。比特币的供应量上限为2100万，一旦达到这个上限，就不会再有新的比特币产生。对矿工的影响，最后一枚比特币将在2140年开采出来。随着供应限制的临近，矿工将更多的依赖交易费用。许多人预计这将有助于使挖矿盈利和可行。那我们来再来最后来听一听行业专家是怎么评论比特币减半事件。Paul West 是 Farm Games 的 CEO。他发现减半后的价格波动很有趣，但更为比特币未来在社会中的角色所吸引。Vela BTC 联合创始人认为，由于2024年减半事件和 US 监管机构批准第一批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决定，数十亿新的机构流动性可能会流入比特币。 Ordinals BRC20 和各种二层网络的发展 将帮助加密市场在2024和2025年实现重大转变。Nazareth 是一位加密货币本地播客主持人，他预计网该网络在减半后仍将保持活跃，巩固比特币作为稀缺乐观资产类别的地位，并对通货膨胀进行强有力的对冲。他预见到机构关注度、比特币的可信度和价值会增加。Phil Champagne 是中本聪之书和比特币山寨币的作者，他仔细研究了预测比特币价格走势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央央行政策。他认为减半将对比特币价格施加上行压力，尽管广泛的经济背景和股市动态也将在其决定其价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特币社区正在期待2024年即将到来的比特币减半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历史上的减半事件曾导致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引起了加密市场对其未来影响的广泛猜测和关注。然而只需要注意的是，过去的趋势并不保证未来的结果，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和考量。股市有风险，币市同样有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